这首诗歌说到：“唯主耶稣牧我心灵，宝贵远胜我生命。千万人中他最荣美，何当永颂尊尊名。”我相信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经历和感觉，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一样。因为每一次我们思想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牧我们的心灵，宝贵远胜我生命，千万人中他最荣美，何当永颂主尊名。感谢赞美主。那主内亲爱的家人平安。渴慕主耶稣信仰真道的朋友们平安。早晨，今天我们很高兴，那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教会，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主，那一起侍奉主，那我们在这里要享受主那他自己的祝福，借着聚会那临到我们众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把今天接下来的信息聚会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选召是何等的有功效。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唯有你自己牧我们的心灵。主啊，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啊，早前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仍然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主耶稣，你仍然是我们赞美歌颂感恩的中心。主，我们心谢谢你。主啊，你亲自来向我们众人显现。主耶稣啊，保守你自己的话语，保守孩子的嘴唇。主耶稣有一个清洁的心，主啊，把你那个良善的话语说出来。主，我们众人一起思想的时候，主，我们就从你得到激励。主，我们的心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10到17节。那在我们的节目单上面也有，那在我们荧幕上也有。那如果荧幕太小的话，那你可以看节目单。那我们就一起，那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朗诵一次啊。10节，一起来。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就装满了12篮子。这一段呢，是在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神迹。那我们说是5饼2鱼的神迹。这5饼2鱼的神迹呢，在圣经的4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呢，4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耶稣所行的这一件神迹。今天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能够施行神迹奇事，他能够赶除鬼魔。今天主耶稣他实行神迹奇事，其实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最高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能够在众人的面前为人民生温饱的问题来做一个解决，使我们更加的确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耶稣，他是一个有全能的神。那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拿掉的话， 那真的我们就不需要来相信了，因为我们中国就有非常好的道德文化的这种思想，也有非常好的儒家，各样的这个经书都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本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唯有他是神。所以主耶稣在这一天施行这一段神迹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一天。这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享受了一段的安息，我们也看到他使这些人能够得着怜悯，还有我们看到这些经历试验的门徒，我们看到一个最纯真的孩子把他所有的都奉献了给神。在这一天里面，我们看到不论是主耶稣也好，不论是这些来跟从他的人也好，不论是他的门徒也好，不论是这个小孩子也好，我们看见他们都得到了满足。主耶稣在传道之后开始面对许多的问题跟挑战，他必须告诉人，我就是天父的儿子，说明天父就是他天上的父亲。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件事多么的困难吗？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你相信吗？非常难相信。可是呢，当主耶稣基督亲自在那里宣告说，我是天上父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宣告对当时的人更是无法相信。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主耶稣出来在世上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必须告诉人这么一件的事实。可是大家不相信，大家觉得主耶稣是疯子来的，甚至呢会用石头想要来砸他。这件事非常的不容易。就像今天如果我说我是天父的儿子，你们会相信吗？如果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是天父的儿子，我来到世上我就是要拯救你们，我相信当我说出这样的话，你们没有人一个会相信。而且呢，而且不是不相信，甚至呢，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明的时候，可能你们都要拿石头打我，你这个疯子，对不对？马上就把我赶下台了。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更是难过，因为他要斥责这些人，因为这些人相信神，可是却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被神差遣来到地上，为了要拯救世人。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斥责这些人的不信。当然今天我们在传讲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很少斥责人的不信，我们不过就是劝诫，亲爱的朋友，你们来相信这位神，亲爱的朋友，你们来相信这位主。可是有一个情况，当你们否认我的时候，我会斥责你们。我的父亲他叫张以专，如果我今天说我是张以专的儿子，那你们告诉我说你不是，你不是，那我今天非常的生气。所以呢，用同样的一个感觉，同样的一个道理，当主耶稣说他是天父的儿子的时候，这是一个事实来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相信。可是呢，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主耶稣同样也会斥责我们的不信。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不断的施行神迹，不断的告诉别人，告诉世上的人，我就是那一位从父神所差来的独生儿子的时候，他必须开始这些面对这些不信的人的嗤笑、谩骂和逼迫。今天我们传扬这样的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我不知道你多久没传福音了，可是呢，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的传，你就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人嗤笑我们所传的福音，有那么多的人在骂辱骂我们所传的福音，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在逼迫我们所传的福音。 所以当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思想到，其实呢，对主耶稣来讲，那一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因为在那一天里面，所有的人都在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在第十节这里说，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塞大。亲爱的朋友，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注重休息的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星期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在这里侍奉神，我们在这里把神传扬给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这一天，主耶稣带着他的学生们和他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城里面，他们在那里分享传福音成功的喜悦。所以呢，之前主耶稣差派他的学生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去传福音，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说就连鬼魔都怕了我们，这福音的功效是何等的大。所以呢，当他们做了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主耶稣带着他的学生来到山上，在那里呢，他们要歇一歇。传福音不但主耶稣他自己有收获，就连他的门徒有收获，他们一起分享所成的事，所传的道。属灵的征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呢，力量常常消耗到我们很难想象的。传福音不会说轻而易举的，这个人就信了主；传福音也不会因为我们口才很好，这个人就信了主。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们大能大力，我们在那里做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对方的心被神所掳掠。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一起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同伴之间的交通是何等的重要。他们在那里一起享受安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如果我们想工作，这世上有做不完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来做，多做到多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不吃不喝，我们就整天赚取我们所要的金钱。我们可以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我们的老板也可以叫我们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他可以给我们更多的金钱让我们的工作。可是呢，每一次工作越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发现需求量就增加。当需求增加的时候，相对我们的体能所要消耗的就越来越多。可是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一件事，就是六天的工作有一天安息的日子，可以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今天基督徒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要维持一个高效的秘诀，那就是我们需要安息，在安息中祷告，在安息中与主交通，在安息中与我们的同伴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思想主的话。属灵的生活有肉身的层面，也有灵命的层面。不论是属灵的层面跟肉身的层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需要让它能够歇一歇，使我们的身体能够歇息，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歇息，使我们跟神之间能够发生一个紧密的关系，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神。所以他们一起上了山，一起坐在那里，十二个门徒和神就离开群众，在野地里，在旷野里，在山上，主与他们同在，他们与神同在。所以我们有许多的特会，我们小组也可以有小组的特会，我们个人也可以有个人的特会，我们家庭也可以家庭的特会，这些特会都非常的宝贵，最重要就是让我们能够歇一歇，与我们的神亲近。有一次，一个传道人，那他就在他的家的院子，然后在那里逗小鸟，然后就啾啾啾啾啾啾，然后就在那里逗，然后心情非常的愉快。那这个时候好巧不巧呢，教会的长老就经过他家的门口， 哎，这个传道人怎么这个样子？好好的星期六，他就在那里逗小鸟啊，这不是太浪费时间了吗？所以呢，这个长老呢就跟传道人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你要好好的把握你的时间啊，不要花时间在这些无所谓的事上。那做传道人要好好渴慕主的话啊。”然后呢，这个传道人回过头来就跟他看：“哎，你手上的弓怎么了？”因为他这个长老刚刚去打猎回来，所以呢，这个传道人就发现这个长老的弓突然那个弓是松的啊，弦是松的，弓弦是松的。所以这个长老就告诉他说：“啊，这个你就不知道，我刚刚去打猎的时候呢，我把我的弓呢弓弦上得非常紧，所以我在打猎的时候一拉的时候，这个箭呢就可以很准的射到我的猎物。可是现在我已经打猎完毕了，那我必须把我的弓弦放松，好叫下一次的时候我就可以能够更准确的射击到我的猎物。”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反过来跟他讲，就说：“哦，我在这里喂小鸟的时候，我正在放松我属灵的弓弦，以至于我在下一次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我可以马上得到我属灵的猎物。”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每次工作完，他就必须能够享受安息，他为他自己安排一段安静的时间，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重视安息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一节说到：“但众人知道他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人，他们在那里等待着耶稣。当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那里等待他。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呢，他有许多的粉丝，跟从他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次至少来到了5000人。当有5000人跟着主耶稣走来走去的时候，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轰动。今天我们不管任何人是谁，如果有5000个人跟着你，一下到这里，一下到那里，我相信地方的政府对你都会起了注意之力。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群众来跟着他四处移动的时候，非常的轰动。这些紧紧跟随他的群众，那他们在跟从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在听取主耶稣的动态。这一次他会在哪个城里面，这一次他会往哪一个途径来走。所以呢，他们都非常想要看到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的身上他有神迹奇事，有大能随着他。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非常愿意来看主耶稣的表现，而且呢愿意来亲身经历看见主的机会。有认识的这些人，有不认识的，因为他们想要更深的认识主耶稣。有一些人他们已经经历到主耶稣的神迹奇事，可是在这个时间他们要继续想要经历主耶稣。所以每一次主耶稣的出现，他们都愿意出现在那里，而且他们的动作比主耶稣基督还快。所以这一群人他们紧紧地跟着耶稣，就是要知道主耶稣今天又做了哪些事情。可是呢，主耶稣当他看到这5000人跟着他的时候，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看他们非常的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主耶稣心里面对这些的群众有一个怜悯的心理。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呢，他就开始做一个扎实的教训，把天国的道理能够一五一十明明白白的来告诉他们。当这些人知道主耶稣的教训，当这些人清楚知道天国的道理之后，而且主耶稣就开始在他们的中间开始施行医治。不论你是心灵上或是在灵魂上各个层面有需要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都能够医治。这也是今天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层面我们可以对主的一个经历。所以主的怜悯是非常的深厚，他第一个他把他的教训告诉这一些群众， 让这些群众知道神国的到底到底是哪些。所以在他们明白之后，主耶稣再把神迹奇事行在他们的中间。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思想到我们的教会到底要带给这个世上的人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主带给人，这个教会在这个地上就白占地图。今天亲爱的朋友，你来到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得到主，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亏欠。亲爱的朋友，当你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把主介绍给你，让你能够清楚明白主耶稣的道理，让你能够知道神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最后让我们在整个的信仰上扎根之后，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我们也可以经历这一位救主。因为他怜悯我们，他愿意我们得着他。有一个姑娘，那她快要结婚之前，那她就宴请她的好朋友，所以呢，在宴请之前呢，她就准备了一个单啊，就是为了这一次的宴会，那她要怎么样招待她的好朋友，所以就在她的单子上，她就开始列清单，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那他就开始准备，哎，发现这个清单上他自己已经没办法准备了，所以呢，他就跑到隔壁的这个太太邻居的太太家里面，那就问这个太太讲，哎，你看我再过几天我就要招待我的好朋友们来到这里，那我们一起聚一聚，那我预备了那么多的东西，那有一些我已经预备好了，可是呢，有一些我预备不上来，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然后呢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借给我啊，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请客的一个聚会。所以呢，这一个邻居太太呢就帮他看，哦，这个我有，我可以借给你，哦，那个我有，我也可以借给你，哦，他说啊，有一些你还没有列在这个单子上，我也可以借给你，这个还没有在单子上的，这个我也可以借给你。所以呢，就在他看过之后呢，好像这样的他一个准备的就非常的一个充分，而且呢，这个太太还问他还够不够，还够不够。有时候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经历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好像呢，我们就是想要这样的一个渴慕他，这样的一个认识他，然后我们里面对他呢好像也有一些的了解。当我们这样写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一张单子再带到主耶稣面前，请我们的主耶稣仔细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主耶稣所供应我们的永远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可能我们所准备的是我们所认知到的，可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却是他自己一切的丰盛，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十二节的时候，这里说到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找借宿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的人买食物就不够。这一天是门徒经历试验的一天。这一天很快的夜晚就来到了，所以呢，他们十二个门徒就聚集在神的面前。门徒所发出来的问题是说，天已经晚了，叫众人散开吧，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吃喝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一个提醒是非常正常的，对不对？就好像今天如果到了中午，那大家都要吃喝，那我可能跟教会的负责人就说，哎，大家都要吃喝就散开好了，然后自己去，谁想吃什么谁就去吃什么，对不对？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那么多的人，5000多个人聚在一起，这个时候要解决这个食宿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反应是非常的正常，可是我们却看到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发生一个挑战，他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主耶稣给他的学生一个挑战，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不知道今天当主耶稣向我们说的时候， 要让我们使这些人吃饱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其实就好像一个主治大夫带着他的一些实习的医生一样，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所以这个主治大夫当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去看望病床的时候，那主治大夫就会问：哎，接下来怎么做？接下来怎么做？所以呢，这些跟着主治大夫的学生们，他们就要知道，就是说，哦，接下来一步一步是怎么样的进行。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他自己他知道要该做什么，他就像主治大夫一样，他能够满足这5000人的困境，他也能够满足这5000人民生的问题。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主耶稣希望他的门徒能够来经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满足他人的需要。所以他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那么多的人吃呢？他有一个门徒叫腓力，回答就说：就是我们有钱买这些食物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多少的钱才能够喂饱5000个人呢？那主耶稣也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接着就问：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一看。所以12个门徒就去看了，在5000人中看到底有多少的食物在这个中间。所以安德烈就跑回来说：我们只有5个饼2条鱼。可是呢，他也直接下了结论：我们只有5个饼2条鱼，不够分配。这也是事实，他说的也没有错。所以常常我们从我们肉身的反应都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可是主耶稣就在我们的反应里面给我们一些非常多的一个惊讶。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的时候，就好像在为世上的人递这5饼2鱼。虽然只有一本的圣经，虽然神的话语就在这本圣经里面，可是今天多少的教会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就是用里面的一段的经文就供应所有人灵命上的需要。多少的传道人他就是因为这圣经上里面的一句话语，他就把主耶稣所带给众人的神迹奇事行在众人的面前。所以一点点的话语却喂饱了许多的人。那一天主耶稣用2条鱼5个饼就叫这5000的人能够经历到他这么大的一个丰富。所以类似的神迹类似的奇迹一直在教会里面在发生中，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多少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是在我们的不足上面，我们的主就是在我们的不够上面为我们能够安排他自己的丰盛，好叫我们所经历的是主而不是我们真实的一个生活，好叫我们所经历的是主耶稣他所做的而不是我们所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14节的时候，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坐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他愿意把他自己的拿给耶稣。所以就在他们知道有一个孩子有5饼2鱼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我。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手中我们有这5饼2鱼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天你愿不愿意献给神。所以当这一天当主耶稣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仅有的一点来献给耶稣。我相信我们中间我们有的人多我们有的人少，可是不管我们多我们少，当主耶稣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拿给主耶稣？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思想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是希望我们从主那里得到，我们从主那里拿到，我们从主那里获取。可是多少的时候，主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就把我们所有的一点就拿给耶稣？这是我们愿意一起来思想的一件事情。这一个拥有五饼二鱼的孩童，虽然他有的就是那么少，可是他愿意拿给耶稣，他愿意拿给耶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不论你信了主没有，当主耶稣向你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拿给耶稣。为什么？如果今天如果我们不相信主，我们不拿给耶稣，在我们手中所有的就是五个饼两条鱼，没有任何的事会发生。你拥有的就还是你拥有的，可是当我们听了主的吩咐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手中这么一点点拿给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情况不一样了。这微小的奉献主耶稣接纳了，主耶稣没有说哎呀五个饼两条鱼太少了没有办法做什么事。主耶稣的思想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看着这么微小的奉献，他就在那里祝福，他愿意接纳这个孩童在这一瞬间所有微小的奉献。多少的时候主在向我们说话，主耶稣在向我们要取的时候，接下来主要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大，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可是就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让神来使用我们这么微小的人。所以当这个孩童献上的时候，我就发现主耶稣就在那里一一的祝福。那不断呢，不但呢这一个饼这个鱼主耶稣为他们来祝福，在祝福之后呢，我们发现当这五饼二鱼不断的拨开，不断的拨开，在场的所有的五千人，他们都能够经历到主所施行的神迹，不但经历，而且呢，身肉身呢得到饱足，所以在场的人也得到了主的祝福，父神的祝福，所有服侍的门徒，从一排一排的坐好，从主耶稣的手上领受这一切的祝福的时候，在传递给众人的时候。他们的服事在那里得到了肯定，他们发现他们所跟从的这位主耶稣，他们所称的老师，竟然是那么有大能，他们经历到了，而且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也能够像他一样，所以在那里他们完成了一个给众人吃的这么一个使命。所以我相信在以后门徒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们里面就有把握。最后就是借着主耶稣也祝福了这个孩童，这个孩童我相信那一天他看到主所做的虽然好像变魔术一样，可是在他的心里面他一定不断的呼想呼喊说主耶稣你真棒，主耶稣你真棒。多少的时候从我们的里面我们会向我们的主发出这样的一个惊叹，主啊你真棒，主耶稣你真好，主耶稣你真是奇妙。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从我们的里面就很自然的能够发生出来。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不是要拥戴我们的主耶稣做世上的君王，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天上的君王，我们希望主耶稣能够成为你心里的王，心中的王。这一位君王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地上的君王会改变，天上的君王不会改变。主耶稣住到我们的心里面，就一直住到底。他要世人相信，他要我们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生命，相信主耶稣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奇妙的改变。就在主耶稣做完这些工作之后，他又再一次回到山上，在那里享受与父神亲近的安息。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了这一位主， 主不但把世上我们的需要给我们，主耶稣也希望我们能够跟他歇一歇，一起享受他要赐给我们的安息。那在诗篇103篇，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宝贵，那我列在这里啊，我们一起来朗诵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一面朗诵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究竟有没有照他所说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们做他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相信当我们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当我们相信了这一位主耶稣，这一切这里所描述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朋友，早间的时候要邀请你让主耶稣住到你的心里面。我的心哪，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的神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的光景，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们如因返老还童。这是圣经上的话，这是神的保证。我相信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一生都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感谢赞美主，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诗歌329首。唯主耶稣牧我心灵，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唱第一节跟第四节就可以。